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向你献上祷告，也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天上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求你这时候悦纳你，悦纳众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求你保守，求你洁净，让我们的心安静啊，来领受你今天在你的话语中要赐给我们的亮光，赐给我们的恩典啊，神啊。我愿寻求你的人都喜乐，寻求你的人心中都有力量啊！你自己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求主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一周我讲到之后呢，没人呢对我说：“牧师啊，我要做耶稣的门徒，求您来训练我。”那可能你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也可能你对做主耶稣的门徒还有一些误会，你或许以为只有某些特别的人、比较优秀的人、属灵上追求的人才可以做主耶稣的门徒，你认为自己还不够资格做门徒，所以你不愿意接受门徒训练。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要学习做主耶稣门徒。所以其实你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只不过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训练，或者没有人在我们这个属灵路上带领我们呢，你说我们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门徒，或者自己在那里摸索的门徒，会有经历更多的失败或者挫折的门徒。但是无论如何呢，每一个真正信耶稣人，其实你已经是耶稣的门徒。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鼓励自学成才，但是其实在做耶稣门徒这件事情上，最好的或者我们最感恩的就是有人在这条路上曾经带领我们、扶持我们。所以我们一个人都要有愿意学习做主的门徒，或者愿意去带领别人来做主耶稣的门徒。或者你认为做主门徒需要付的代价太大了，你还没有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所以你以为随随便便做一个基督徒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然后他把大使命赐给我们，所以神一定会改变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信耶稣后一定会改变的，这是神的旨意。那要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使我们能够承担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很认真的思考和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就是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在上一个主日，我主要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第二点，主耶稣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主耶稣是呼召的主，他凭自己的意思叫人来跟随他，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行事。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当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亲自呼召人跟随他，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十二使徒把福音传开，教会在各地建立起来，十二使徒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训练了门徒，那些门徒又传福音，又去训练门徒，那福音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直传到今天，教会也是一直存在扩展到现在。我们如今还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信仰的过程中，神使用那些在我们以先信耶稣的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使我们蒙恩得救。神使用教会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神使用那些在属灵上比我们更加成熟的基督徒带领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牧师，我的职责当然是忠心的祈祷、传道、牧养群羊，但是并不是只有牧师才可以做门徒训练。你愿意做主耶稣的门徒，我当然要训练你。但是，正像主对彼得说的一样，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你被训练以后，你应该去训练别人。你身边总有你可以带领的人，你身边也总有可以带领你的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属灵的事上愿意追求，在侍奉上愿意参与，我们也有一颗关怀别人、关顾别人的心，在属灵上帮助别人长进。门徒训练的核心就是常与耶稣同在。主耶稣也说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对人做见证，讲述我们是如何信耶稣的。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灵修，一起敬拜，一起侍奉，其实我们就是在做门徒训练。因为这样行，主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门徒训练当然有很多固定的课程，系统的培训，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生活中的陪伴，信仰上的支持，侍奉上的同行。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学习去关心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在属灵上带领他，和他一起成长。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愿意向人学习，愿意向人求教属灵的事。这样的话，我们在带领人，我们也在被人带领，我们自己做主的门徒，我们也训练别人做主的门徒。那这样我们的教会就会一起的成长，福音就会在我们中间兴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那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考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五节的信息。那我想和弟兄姐妹再分享两点。第一，就是主耶稣给门徒权柄；第二，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使用他们的权柄，做成主的工作。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权柄这一个字很重要的，权柄本身就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留心的思想，而且要小心的使用。权柄这个字，它不仅有权力、权势的意思，这个字也不仅仅是能力的意思。这个字的希腊文很有意思的，它叫 exousia 的。那这一个，它是一个前缀，前缀的大家其实很清楚，这 ex 就好像这个样，就那个出口，这是根据这一个前缀来的，希腊文的前缀 ex。它的意思就是出于什么，或者出自什么，这个前缀。但它的字根呢，这个字根 Osa 这个字根呢，它是那一个希腊文叫 Amy， 就 Amy 这个字是希腊文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字，就是中文英文里面那个 BE 的那个这个字的分词形式。那你可以翻成那个 being， 所以这是 out of being， 那个 out of being 的这个很难明白是什么意思似的。但是希腊文，希腊文这是比较讲哲学的。这个 being 的其实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存在、本质或者是本体。那所以权柄这个字，它字面的意思就是出于本体、出于本质。那你谁是本体，谁是本质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是一切存在的本质。一切的存在都是因为神而存在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说神是那个本体。那这样的你就明白，所有的权柄其实都是出于神，都是属于神的。因为神是独一的创造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一切的被造物都应当顺服神的权柄，因为权柄属于神，从神而来。但是人犯罪以后，其实根本的表现就是不服神的权柄， 但是神的权柄呢依然统管万有，一切都在按照神的旨意在进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那如今耶稣把他的权柄给他的门徒，使他们能够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虽然魔鬼要抵挡神，但是魔鬼不能胜过神，也不能胜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魔鬼必须服从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吩咐污鬼从人身上除去，他就要除去。耶稣把权柄给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奉耶稣的名吩咐污鬼离开所附的人，他们也必须听从，离开所附的人。被鬼所附常常带来很多的疾病，当污鬼被赶出以后，疾病也自然得到医治。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鬼附造成的，那耶稣的权柄也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当圣经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拟人化，就好像那些疾病也跟鬼一样，他能够听话的。当耶稣说你的烧退了，他就退了。当那个耶稣说你的眼睛可以看见了，那瞎子就看见了。那个瞎眼好像能够听那个神听耶稣的话。当耶稣说当聋子也可以听见了，那聋子就听见了。甚至耶稣对死人说拿撒路出来，那死人就从死里复活了。你看各样的疾病都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耶稣的权柄胜过一切。那当耶稣把权柄给他门徒的时候，那些门徒除去奉主耶稣的名也可以赶鬼治病，使大麻风得洁净，甚至叫死人复活。那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些门徒他们是何等兴奋，觉得这是何等神奇的事情。当然作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没有那样的权柄呢？亲爱的弟兄姐，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耶稣基督在升天前已经说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耶稣又把那样的权柄给了他的门徒。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耶稣的名是大有权柄和能力的，这个权柄已经给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那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如今耶稣已经完成他的救赎之功，如今是圣灵在地上施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之功。圣灵的能力使人明白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归向神。当这个权柄用的这种赶鬼治病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好像这是把它认为是圣灵的恩赐，或者圣灵的能力。其实权柄这个比那个恩赐能力是更高的意思的。但是我们如今活在就是圣灵在地上施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说圣灵的能力或者圣灵的恩赐显在那些相信耶稣人身上。在哥罗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这样记载，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相信圣灵如今依然在做工，神迹奇事依然在世界各地发生，为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自己，我们没有赶鬼的恩赐并不表明别人没有赶鬼的恩赐，更不能说耶稣的权柄如今不能胜过魔鬼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一劳永逸地胜过了魔鬼，我们奉着耶稣的名也能够赶鬼，这是我们应该坚信不疑的。我不知道对弟兄姐妹对赶鬼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有的人可能感到比较害怕， 其实只要我们确定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害怕魔鬼，我们就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魔鬼。基督徒赶鬼不需要做法的，你也不需要什么道具的。其实圣经中看的就是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魔鬼，斥责那鬼就可以了。我曾经也为人赶过鬼，虽然没有赶出去，但是也可能那人跟没有被鬼附。那一个人是否被鬼附，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特别是现在很多心理疾病。但是我们总可以奉主耶稣的名赶鬼。关键的是什么？关键是我们要确认自己真的认识神，我们要确定我们也是被主所认识的，我们认识神，神也认识我们。你如果有这个确定，有这个笃信，你是可以奉主耶稣的名为那些你觉得或者他觉得他是被鬼附人祷告的。但是我们不能擅自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不能擅自奉主耶稣的名赶鬼，就是你不确定你自己是否有那个被有被是否已经得救，或者神是你是否认识神，神是否认识你，你一定要很清楚的。那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记载一个事情，他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那你看这几个人呢，他们擅自奉主名赶鬼，他说的话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那你听到这个这就比较扰了，他为什么不直接奉耶稣的名斥责那鬼出来，或者他直接宣告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出来？他是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那保罗所传的耶稣跟他有没有关系呢？可见那几个犹太人并没有信主耶稣。那结果如何呢？结果那个 恶鬼对他们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吃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说那个恶鬼说的话很有意思，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啊？所以我说，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为人赶鬼，你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认识神。你也知道耶稣也认识你，然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耶稣的名真的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让每一个人特别我们自己都要尊主的名为大，尊主的名为圣。你不用怕，如我们属于主耶稣的人不用怕魔鬼。权柄很重要，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我们一无所成，我们不能靠自己做成神的功，但是因着人的罪性，因着人的软弱，权柄很容易被误用被滥用。那这也是教会里面很严重的问题。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当然就是雅各约翰，他们曾经求耶稣让他们将来在神的国里，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那你知道坐在耶稣的左右手，那就意味着权柄、荣耀和尊贵。那耶稣借着那一次的机会就教导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权柄是要我们去服侍人，更不是从人取利为要满足自己的私欲。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到第四节记载了十二个门徒的名字，有一些名字我们从圣经无从知道更多的信息，不过你可以确定的是这十二个人都是不同的， 也都是很普通的人。那这一群人他们来跟随耶稣要合一，其实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圣经常告诉我们，他们常常为一件事情争论，就是他们中间谁为大。那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说，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这个头一个叫西门，这个头一个有的圣经呢就把它翻译为为首的，就像彼得就是十二个门徒中间最大的。那如果按照福音书的记载，其实我们常常也看到彼得确实在十二个使徒中间常常表现为那一个为首的，带头说话，带头做事。但是我们也深知道彼得的失败，但是耶稣的爱使彼得折服，耶稣也是在训练彼得。那彼得后来他深深的明白这个权柄的真谛，什么叫有权柄，或者怎么使用权柄。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这样讲，透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那这些长老就是当时教会领袖，他们都是有权柄的。那彼得更是从耶稣那里直接领受了权柄。但是彼得告诉他们，他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样当然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权柄在门徒训练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当我们尝试去带领一个人，训练一个人做主耶稣门徒的时候，对那个人来说我们是有权柄的，他们应该听我们，我们带领，我们是带领者，他是跟随者。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使用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权柄是要建立人而不是辖制人，那是耶稣的门徒而不是你的门徒。我们的权柄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人的益处，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耶稣在后面讲得更清楚，他把权柄给门徒，门徒可以出去赶鬼治病，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你不能赶个鬼收多少钱，你更不能跟一个人治病然后你就得多少好处。圣灵的恩赐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那圣灵的恩赐也不能够用来赚钱蒙利图名。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有一个反面的例子，那里有一个人，以前他信耶稣以前就是行邪术的，这叫西门，听了腓力所传的福音，那他也信了耶稣并且受了洗。后来当这个人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给人按手，便有圣灵赐下来，那他就给钱给彼得和约翰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在谁身上谁就可以受圣灵。他想用钱来得到这个权柄，得到这个能力，他把这个权柄给我。那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哇，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渴望得到耶稣的权柄或者圣灵的恩赐的时候，那我们要求神你鉴察我们的心，我们自己要常常保守我们的心，反省我们的心有没有邪情私欲。那我们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能够被主使用。当我们在教会要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授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要把这个权柄给人。我们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你希望有一天他不需要再跟随你，他不需要再被你训练，而不是你一直要把他挟制住，一直让他跟随你。其实这就好像我们养育儿女一样，你一定要知道有一天的话他要独立，他要出去，这是那个目标。那你就要把这个权柄要给他，让他也能够知道怎么使用从生而来的权柄。那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传统，但是我们应该留心我们教会的传统是否合乎圣经。比如在我们浸信会，那我们只有按例的牧师呢，你才能够带领主餐，才能够为人施洗。那时候有的教会的话，其实基督徒都可以为人施洗，甚至基督徒都可以举行主餐。但是我们浸信会，我们同时也相信信徒皆祭司，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应该侍奉者，每个人都可以侍奉者。比如带领查经、带领祷告、带领敬拜，原则上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带领。教导主日学讲道，也不是说一定要牧师才可以做，但是在你带领之前呢，你应该接受一定的训练。带领查经、祷告、敬拜，并不是没有规矩和方法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操练。但是当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接受了一定的训练，那我们就应该授权给他，让他去带领查经，让他去带领敬拜，让他带领祷告，让他可以在教会中使用神所给他的恩赐，哪怕他在侍奉的过程中可能会犯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明显，就是我们常常有人信耶稣，我们要带人做决志祷告，并不是只有牧师才可以带人做决志祷告。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应该传福音，当你传福音有人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可以带他祷告，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人完全了才可以侍奉神，因为那样要求了就没有人可以侍奉神，因为没有人是完全的。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成长，使人更成熟，使人更完全，越来越像主耶稣，能够承担主耶稣给他的使命。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让人做，那他怎么可能成长呢？如果我们不允许人犯错，他怎么可能成熟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敢于把这个权柄给弟兄姐妹。但其实弟兄姐妹，你应该知道你已经得到了耶稣给你的权柄了，你也应该有勇气和胆量来使用这个权柄。主耶稣给门徒权柄，然后差遣他们出去，门徒出去赶鬼治病，但是那不是他们唯一的工作，甚至那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传道。耶稣在差遣门徒出去之前呢，吩咐他们要如何做，告诉门徒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这就好像我们买一个东西一定要附带一个使用说明书一样，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也不是让他们自己着魔，而是让他们要按照他的吩咐去行。门徒训练要亲身的示范，那也要给他行动指南，因为有一天他会离开你，那他自己要去做。但是那些原则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遵守的。所以我们应该留心的思想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之前对这些门徒说的话，因为如果你理解错了，那你做起来可能就错了。那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那从这一个吩咐里面呢，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最主要的工作是传道，甚至可以说他们赶鬼治病也是为了传道， 使人可以相信主耶稣基督。神迹奇事伴随着传道人，是为了要证明他们所传的道。那如今我们做宣教工作、传福音工作也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单单做慈善、做好事，即便有时候我们做好事、做慈善，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传福音，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过很多人呢，可能会误会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七节，以为耶稣和他的门徒比较民族主义，为什么只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不给外邦人呢？那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第一，就是从时间的角度，神的救赎计划在人类历史上的进行实现来看，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救赎还没有成就，门徒谁走谁传的是天国近了，那是让他们要悔改，预备他们来信耶稣。那现在我们出去要传的，你不是传天国近了，因为现在我们要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甚至耶稣如今是坐在天上的右边，还要再来审判世界。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这一个福音是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外邦人的，是包括所有人的。那耶稣在复活以后对门徒所颁布的大使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记得非常清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所说的话也清楚表明这一点，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不用怀疑，福音是为普天下人所预备的，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第二个角度是从以色列人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所占的地位来看。以色列人是特别的，他们是被神拣选的一个民族，福音应该先传给他们。耶稣身为犹太人，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其实主要是在犹太人中间传道。使徒保罗后来也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个短语在罗马书里面常常出现，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使徒保罗奉召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你读使徒行传，你看到保罗传福音，其实他也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他到一个地方传福音，通常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那当犹太人拒绝他所传福音的时候，他再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犹太人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第三一个角度来理解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七节，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门徒训练就更加密切了。从门徒训练的角度看，其实这是先易后难的原则。师父训练一个徒弟，一定是先让徒弟做简单的事，而不是一上来就给他一个很难的任务。那你们想一想，那些门徒都是犹太人，你让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容易呢，还是让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容易呢？当然是向同文化的人传福音比较容易。那后来使徒行传也让我们看到，使徒们也要跨越这个民族的界限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也到罗马的百夫长哥利流家里去传福音。那如今我们如果要训练人，带领人来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从简单的事做起，从小事做起。 如果你不能向一个中国人传福音，你怎么可能到中东去向穆斯林传福音呢？当我们愿意侍奉主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习真的在小事上忠心，把那些小事做好，然后神自然会加添我们更多的能力，或者给我们做大事的一个机会。你不要好高骛远。马太福音第十章九到十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这一段经文当然也是对宣教或者对我们去传福音同样容易引起误解。不过在我们回答这一段经文可能引起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从正面应该来理解耶稣的话。你要明白耶稣所说话的重点是什么，这里的重点就是福音的工人靠福音养生是应该的，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我们出去传福音就是为主做工，为主当兵。那保罗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所以我们不应该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吩咐门徒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什么，因为神会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同时呢，主耶稣也要门徒专心做主的工。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人喜悦。专心很重要的，你不要为世上的事情分了你的心。当我们在训练门徒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学习做主耶稣门徒的时候，除了一些侍奉的技巧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侍奉的心智，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主的委身，我们对福音完全的摆上。这种生命的磨练，品格的磨练，心智的操练是更重要的。那当然接下来人就可能问了，你出去传福音如果什么都不带，那吃什么喝什么呢？宣教士也是人，也要吃饭。而且我们看到的宣教士出去并不是什么都不带，而是尽可能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以前回中国去短宣也是尽我们可能的做了各样的准备，筹款，准备各样可能需要的器材之物资。那是不是我们没有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呢？因为耶稣让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用带，当然不是。耶稣那样吩咐当时的门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当时与他们同在，耶稣亲自在他们中间，那门徒所有的需要都可以直接从他得到供应。但是后面当主耶稣被捕要离开门徒那个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2章36节，耶稣对门徒说了一句话，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所以除去为主做工，做一些必要的准备是应当的，而且这也不违背耶稣在这里所说话的那个重点，就是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只不过神供应我们的方式可能不同罢了。如果神已经供应你了，你不带上，你非要神现场供应你，那你可能是在试探神。其实原则都是一样的，工人得饮食应当的，只不过现在很多宣教士出去的时候，神已经供应好他们，那他就应该带上，而且专心的做主的工。那当然其实我们也不排斥在现场或者在那个实际的工厂上，你出去的时候真的神也可能会实时的供应你的需要，但是这也并不排除你在出去之前就做一些你应该的准备，而且这些准备是你可以做的，那目的也是一样的，是为了让你能够出去的时候专心做主的工。又一段马太福音第十章11节到15节，那主耶稣对门徒的这一段吩咐呢，也是非常的周到，非常的体贴他们的需要，告诉他们 具体的情况会如何，那门徒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了。不过这一段吩咐里面呢，同样有几个难点。第一，谁是好人呢？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好人呢？他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层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吗？那怎么又有好人一说呢？没错，从根本上讲，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犯的罪是不同的。那有的人他们的心地可能比较善良，愿意听福音，愿意接待福音的使者。这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一样，有四种土地，那有一种是好土。这个你出去撒种的时候遇到好土，这不是说那些人本性是善的，也不是说那些人没有罪，但是他的确在神看他是好土。那什么意思呢？那就神已经在那些人心中动了工。神做工的方式很多，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但是神透过让你经历的事情，让你成长的过程，让你周围所遭遇的事情，在预备你的心。那些好土就是他们，神已经把他们的心预备好了，他们愿意听福音，他们愿意接待福音的使者，他们愿意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叫好土。本性上都是罪人，但是神呢，在一些人心中做工。其实我记得有时候我们回到中国去大学校园里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做任何的准备，我们就是看到谁就跟他传，可以就跟他讲话，他如果愿意听我们就跟他讲。以这种方式居然好几次我们都碰到他真的有人愿意听愿意信的，那你就知道那是神在引导我们，更是神在那个人心中已经做了工。那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当然我们一般出去传福音回中国的，我们都是到我们自己老家，当我们认识人，我们住在老家。但是我们去安徽啊，跟那些去河南啊，那就是一般都是先联系当地的教会，住在基督弟兄姐妹的家里。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没有基督徒，或者你不认识那个地方的基督徒，也不认识你的教会，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听过小敏姐妹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真的就是出去什么都没准备，也不认识那些人，到了一个村里面，那你怎么来分辨哪个是好人，或者你今晚上要住在哪里呢？那这个耶稣的话就告诉你什么是好人。其实按照下文来看，他愿意接待你的，愿意听你传福音的，其实那个就是好人。那我们要祷告，求神引导我们，让我们遇到好人，就是愿意接待我们，愿意听我们传福音的。那当然下面也有可能真的你到一个地方去可能没有遇到好人，没人愿意听，甚至也没人愿意接待你，甚至还要赶你走的。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难点呢，就是他那将做配得平安，这个配得这两个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我们都是不配的，有谁配得平安呢？那不过你要理解这里的平安是什么意思。那这平安，基督徒讲的平安，其实最重要的是赦罪的平安。当我们传福音给人，那个人愿意领受，那个人愿意相信的时候，他就是配得的，他就是神所拣选的，他就可以得到这个赦罪的平安。正如使徒保罗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传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3章48节这样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就是配得的。那当然你不知道谁是预定的，但是啊，你去传福音，当他愿意接受愿意听愿意信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预定的， 它是配的。门徒训练不只是头脑知识的，你必须亲自出去，你要亲自动手的。那当你这样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圣经上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凡预定的人都信了，你去传福音，为什么有人会信？其实真的不在乎我们的虔诚，也不在乎我们的口才，而是在乎神的预定。因为救恩是出于神的，神预定了一些人要信，神预定了一些人要得救，所以我们出去传就会有人信，就会有人得救。但是如果你不去传，你就不能够经历到神的这一句话，你就不能够经历到福音的能力。那门徒训练很重要的，我们经过一定的装备，经过一定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要出去，你要去动手，你要去参与。这样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认识到福音的大能，你经历到神的信实，那你自己的生命你就得到了成长。所以那些人配得平安，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第三点，如果有人拒绝福音的使者，不听他们所传的福音，那结果是非常严重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了。大家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在旧约里面那两个城的人，因为同性恋的罪，最后被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全部毁灭了。耶稣为什么对那些不愿意听不愿意信的人那么严厉呢？那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在表明耶稣的权柄。就像我们开始讲，耶稣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有拯救的能力。但是你也不要忘了，耶稣也是审判的主，他有审判的权柄。当然耶稣这里其实是用了一个夸张和对比的手法，在警告那些拒绝福音的人。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因为他们的罪被神毁灭了。其实不信的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永远的沉沦，那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为了让你能够明白那种痛苦是何等的痛苦，耶稣就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所受的痛苦来做比较。这不是说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所受的痛苦比较轻，而是说拒绝福音永远沉沦的痛苦，他不希望任何人落在那样的痛苦中。那作为耶稣的门徒，福音的使者，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不是要去咒诅人，我们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人。圣经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替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是神的仆人福音的使者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是带去和平，带去祝福。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出去的，我们不用怕人。为了人永恒的益处，我们也应该向人讲明拒绝福音的后果，为了使他们不要轻视救恩，为了他们能够快快的悔改信主耶稣。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对人的灵魂又更有迫切的负担，应该有足够的爱心，就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哪怕我们宣告审判的信息，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唤醒人能够悔改，而不是希望他们落在将来的审判中。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你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来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求神你自己用你的话亲自来引导教导你的每一个儿女，也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道上面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教导，一同学习做主的门徒。求你感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愿意来做耶稣的门徒，愿意认真的思想并且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也让我们在跟随主、做主的工、做主的门徒这件事上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顺服。主啊，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承担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愿你使用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能够带领更多人认识你，无论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室友、我们的同胞，甚至主啊，这世上你要我们去拯救的每一个人，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